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路飞。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好，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
神父，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可以。
您有微信吗？
有。
您平时用微信聊天多吗？
还差不多吧。
现在这个微信成了我们手机必备的聊天工具，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和远方的朋友啊家人啊可以经常聊天，有这个沟通。
是的，
微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微信与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关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问题留言。今天的问题留言是：神父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可以通过微信给神父办告解吗？因为和本堂神父很熟悉，有时不想在他那里办告解，可是在生活中又很难找到合适的神父。不过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些不错的神父，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微信聊天的形式给神父办告解呢？这个问题留言我相信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好多青年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那神父，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科技给我们人类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包括网络呢，的确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逐渐的缩小，让我们的交流分享呢增添了很多的渠道，也使我们拓宽了交际的范围，使我们可以跟不同地方的人沟通交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科技给我们不单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很多现实生活里边的一些困惑，甚至是一些困境。就拿微信来讲呢，它的确给我们的沟通交流带来了方便，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看我们实际的人际关系的境况的话，我们反而会发觉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的亲人跟朋友我们都疏远了。所以呢，我们也借这样的一次机会呢，让我们自己呢做一个深入的这样的一份反省。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什么让我们要选择微信或者说其他的聊天工具来办告解。网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在这一个虚拟的空间里边，我们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为虚拟的空间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种感觉，就是不用负责任。所以呢，我想在这里指出呢，就是虚拟空间减少我们的羞耻感，虚拟本身呢就给我们以不真实，而加上距离呢，就更让我们在心理上呢产生不真实感。因此呢，网络本身可以减少人的心理压力，它和实际的面对面的交流呢有不一样的心理经验和心理感受。所以说很多人之所以愿意选择微信来办告解，我相信呢有一部分人是源于虚拟空间或者说网络呢给人带来的这种比较少的心理压力，所以会选择用微信来办告解。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告解圣事呢，它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和勇于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我们不应该逃避的就是我们的羞耻感。我们教会的一位圣师叫亚尔丰索，这位圣人呢曾经告诉我们人说，神父在讲道或者是解释教义时呢，要常常的强调害羞是隐瞒罪过的主要原因 和不妥当告诫的祸害，要让我们警惕教友们。的确呢，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很多人不愿意去办告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羞耻感，或者叫害羞。因为一个人当他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罪过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的面前所产生的这份羞耻，会让我们逃避。因此呢，我们在面对告诫的时候呢，也需要正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在生活里边不愿意去办告诫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相信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害羞。可以这样讲，在生活里边我们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幕，就是当我们要去办告诫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产生一种害怕，这种害怕是来自于羞耻。所以在这时候，魔鬼可能就会诱导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罪过呢，这算什么罪呢？天主是无限仁慈的，我们以后再告吧，告诫又有什么用呢？告了不是还要再犯吗？我们到了临终之前我们再告不是也可以吗？但是我们经过一番挣扎的时候，我们要决定要告诫的时候，魔鬼可能又会对我们说，哎，害羞死了，多不好意思呢，我们去告一些微不足道的或者是轻微的，在这个罪的次数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减少一些等等。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境况，而这样的一些境况呢，的确会使我们人慢慢的远离天主。但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羞耻是我们躲避罪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一个品质。正因为我们有羞耻，所以在生活里边它可以帮忙我们人远避罪过。可是呢，魔鬼也恰恰就是选择了羞耻来让我们逃避告诫。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包斯高神父在他的传记里边，他曾经分享说，有一次呢，在杜林的一所教堂，他在听告诫，有一个青年呢，他也在办告诫的时候呢，告了一些罪，但是呢，突然他不说话了。在这个时候呢，包斯高神父得到了圣神的启示，他就对青年人说，说你看谁站在你的后边。青年人回头一看，大叫一声，紧紧地抱住了包斯高神父。这个时候呢，这位青年告诉神父说，神父，是的，我还有一条大罪没有告。当时呢，在教堂里边有很多的青年听到了他那一声大叫呢，都赶过来看出了什么事情。事后呢，他对人说，我犯了大罪不敢告明，神父呢看透了我的心，指着我看，魔鬼就站在我后边，像一只大猩猩一样，两眼冒火，张牙舞爪，想把我捉住。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是包斯高神父的一份经历，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们人性的软弱，因着我们的好面子，我们不愿意去办告诫。可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面子的确让我们每一个人产生了羞耻，可是我们的羞耻感应该促进我们回头改过，变成我们回头改过的一份动力，这才是正确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是什么让我们选择微信或其他工具来办告诫。第二个呢，就是我想呢，我们之所以要选择微信呢，可能跟我们平时对于告诫圣事的理解是有关系的。我们在生活里边对于告诫圣事有很多教友理解的是不到位的，或者是有一些偏见的。我们总以为啊，我把告诫圣事就是什么呢？告诫圣事就是啊，我到神父那里啊告一下，神父举手跟我念一下赦罪经，我回来我的所有的罪过就没有了，一切都就 OK 了。可能我们对于告诫圣事只是 浅显的这样的一份理解。其实告诫圣事是天主通过人这样的一份行动而给予我们丰富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告诫圣事是我们自我疗愈，是我们自我改变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对于告诫圣事的一些浅显的理解呢，致使我们不愿意去办告诫，或者是我们对于告诫圣事呢不太重视。这也是我们想呢，就是哎，不就是告诫圣事，不就是跟神父说一说吗？神父呢再举手赦一下，说你的罪赦了，平安回去吧，就这么简单。所以通过聊天也是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告诫圣事的这样的一个浅显的理解，或者是一些不够全面的理解，而造成了我们想呢通过聊天我们去办告诫。第三个呢，就是对于罪与伤害的物化或者魔化的认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总是把罪呢就是物化，我有几条几条几条，好像这个罪呢在我的身上，我往神父那边一说，哎，我所有的罪过就没有了。我们把罪过呢就是物化，我做这个哎就是罪，我不做这个就不是罪，所以呢我跟神父罗列一下我的罪就好了。其实呢我们对于罪过的这样的一种物化的东西呢，反而会让我们人呢会对于罪呢缺少了一份警惕。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来询问我，他说，神父，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在一次聚会里边我们又重新见面了，而见面之后呢加上微信之后，他有一次呢就向他表白说他喜欢他，但是两个人都是有家室的人，孩子都已经上学，有的已经上大学了。在这个时候他说，神父，我是不是可以保持联系而不发生关系，这样就可以吗？我这个算不算犯罪？如果我们只是从物化的角度我们去看罪过的话，可能这个不是犯罪，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其实我跟他有一个回应，就是这样的一份关系对于你来讲有没有一份束缚。所以我们如果去看罪的话，罪是对我们的一种束缚，是从我们的内心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等等的一种束缚，而这种束缚让我们不自由。所以你保持这样的一份关系，我再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也是从心理上有一份不自由？后来他说，哦，神父，我懂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经常对于罪过呢我们有一些物化的认识，包括有一些魔化的认知。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我们的罪就是一些东西，我们往神父那里一放，神父这个手一举一画十字，我们所有的罪过就烟消云散了，就像一个变魔术一样，我们的罪就会变没有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知。我们之所以在天主面前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是源于我们内心里边有一个真诚的忏悔的心，致使我们有一份改变。而这份真诚的忏悔的心，借着天主对于我们仁慈的宽恕，我们的罪过得以转变。这是我们需要更深的去做一些认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是什么让我们要选择微信或其他的聊天工具来办告诫。这可能就是一些人之所以选择微信来办告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就是，第一，它让我们减少羞耻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告诫圣事呢有一些浅显的或者是不太正确的一些理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于罪过或者伤害的物化或魔化的一些认知。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谈一下，就是告诫它是一件圣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通过微信或者是其他的聊天工具来办告诫。我们说告诫是一件圣事，既然它是一件圣事，就需要满足圣事的要求。所以 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圣事它是有要求的。圣事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临在与参与。所以当你每一次你要领受一件圣事的时候呢，你是需要有临在与参与的。我们的微信通过网络是缺少了这种面对面的临在与参与，我们没有办法实实在在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们没有达到圣事的一份要求。而没有达到这样圣事的一份要求的时候呢，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通过微信去办告解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圣事的要求就是礼仪与仪式。那么礼仪跟仪式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呢，我们知道就是有灵魂与肉身所组成，那么我们的思想和经验是需要通过食物来做表达的。你比如我们对一个女生或者男生，我们说我爱你，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种爱呢只是成为一种语言，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外在的实在的这些物体来表达我们的爱。你比如一顿午餐，一件衣服，一束玫瑰等等，来表达我们真的去爱了对方，我们真的爱对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同样圣事也是一样，我们圣事的礼仪并不是纯粹的外在的一些仪式，而是它具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种行动。我们借着外在的这些仪式呢，可以得到来自于天主的恩宠以及生命的改变。所以提到和好圣事呢，我们说告解呢是一件圣事，是因为呢和好圣事它不单单是言语上的和好，而是借着仪式达到和好。仪式给我们有机会表达出无以言语的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德的这样的一个讯息。仪式凝聚人群并形成团体，他们也创造出信任与了解的这样的一份气氛，消除了语言导致的误解。这些仪式及象征把我们的和好呢具体化，功效呢要比仅仅用言语来得更加显著，并在人的心中会产生和好的成效，让人超越无意识的和平与宽恕的这些障碍。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在天主教教理1448条这样给我们描述说，这圣事的纪律及举行这圣事的庆典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改变，从这些改变中可以辨别出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结构，此基本结构包括两个同样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人的行动，即人在圣神引导下以耶稣基督之名赦免罪过，即人在圣神的引导下皈依，就是痛悔、告明和补赎。另一个要素是天主透过教会的介入而行动，教会借着主教及其司铎以耶稣基督之名赦免罪过，并定下补赎的模式，还为罪人祈祷并与他一起赎罪。因此罪人在教会的团体中获得治疗，并重新被接入教会的共荣里。在1480条呢，教会同样这样来告诫我们说，如同所有的圣事一样，忏悔也是一项礼仪行动。这圣事的礼仪通常包括以下的要素：首先，司铎致后并祝福，然后恭读天主圣言，为光照忏悔者的良心，激发痛悔之情，并规劝他们懊悔自己的罪过。接着是告明，忏悔者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向司铎告明，然后接受司铎给予的补赎，司铎赦免忏悔者的罪过，最后赞美感谢天主，蒙宽恕者在司铎的祝福下离去。在1484条呢，他更提醒我们说，个别 且完整的告明及赦罪，乃是信有与天主和教会和好的唯一通常之方式，除非身体上或伦理上无法履行，才可免除这项告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教会特别提醒我们的关于告解是一件圣事而给予我们的一份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通过微信或者其他的聊天工具呢，我们去办告解，因为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一种临在于参与感，以及呢所有的一份礼仪的仪式。所以这也是教会为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微信办告解的这样的一份理由。记得呢，就是詹德龙神父呢在与天主和好谈告解圣事中曾经指出呢，说生活中的皈依的机会很多，包括悔改了、省察了、毕竟了、爱的行为呢，接受生活上的痛苦了、刻苦了，也就是守斋、做义工等等，还有朝圣等。我们亦可以透过不同的忏悔的行为表达我们对于天主的皈依，如祈祷、守斋、施舍等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修和圣事的作用，就是以礼仪圣事的方式综合及完成我们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皈依过程，痛悔、告解及补赎，使皈依的过程更加明显，并帮助我们经验此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和好，和好圣事呢它为什么它这么样的重要，它需要我们亲自临在去参与，我们不能够通过聊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举行我们的告解圣事。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去谈两个呢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在面对告解圣事的时候呢容易产生的疑问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要向一个人告解。有人就说，哎呀，我直接向天主这个告解不就行了吗？我直接向天主这个承认我自己的罪过，我痛悔我自己的罪过不就可以了吗？就像基督新教他们所举行的仪式一样，一个人向天主告解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向一个人要告解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神父了或者主教了，我们要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而达到和好圣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有两个原因。我们从超性的一面来讲呢，我们向一位神父告罪，是因为耶稣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了他的门徒，门徒们又把权柄呢传给了他们的继承人主教们，主教又把这权柄传给了神父们。一位神父不能够宽恕他不得知的罪过，所以必须把罪过呢向神父告明。人们通常的交流方式是听和说，所以通常赦罪的方式是告明罪过，倾听神父赦罪。我们要必须记住的就是，圣教会是基督的奥体，当我们犯罪时，我们侵犯的不单单是因你的罪而伤害的个人，你也同时冒犯了天主和他的奥体教会。因此呢，你必须与受你伤害的个人和好，与天主和教会和好。而听告解的司铎呢，是天主和教会的代表。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要向一个人告解。和好的行动呢，是通过神父的圣旨来实现的。这是我们说从超性上来讲。那么从我们人性的一面来讲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上，我们有绝对的需要把个人的作为告诉某个人，我们也需要听到我们仍是被认可和被接受的。所以当我们有某一项罪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份需要，就是我们向别人去倾诉。而倾诉的这样的一份需要呢，也导致了我们要有一个人来聆听。而且聆听的这个人，他所表达的接纳以及对于我们人的这份宽恕，也是我们人从人性上所需要的。如果我们单单向天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感受到来自于天主的那份接纳和宽恕，因为天主是超越我们人的无形无相的， 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感受到，但是我们借着神父，我们可以真实的去感受到来自于天主的这份接纳和被宽恕。所以这是我们人，天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为我们提供了满足需要的办法。当我们知道在离开听告诫的神父时，我们的罪已得到了赦免，从内心里边我们是多么样的高兴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向一个人来办告诫啊。最后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妥当告诫为我们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女小德兰曾经说，最得罪耶稣、最伤他圣心的就是人不移斥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人犯大罪不愿意去办告诫。圣女小德兰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倘若人类所能犯的罪都压在我身上，我仍愿意发依靠之心，发真心痛悔，投入救主怀抱，因为我知道他特别怜悯回头的浪子。这是他给我们人所说的。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的去妥当的去办告诫。在《爱的呼声》这样的一本小书里边，记载了圣心会弗里修女若瑟法梅南代受无主耶稣之命而记下的这样的一些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我永远期待罪人回头，那些真心悔过的灵魂绝不是我厌烦，他们越害羞我越垂爱欢迎他们。你不是看见慈父特别偏爱有病的孩子吗？对待病弱的孩子他不是更体贴入微吗？同样的，我的圣心也是以柔情怜悯后代罪人胜于一人。我期待罪人都明了我圣心仁慈是无限的。我要冷淡麻木的人们知道，为了爱他们，我心要点燃他们的爱火。我也是良善热心人的道路，我要引导他们在成全的道路上迈进。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绝对的信任我，对我的仁慈不存丝毫怀疑。孩子，完全一致我圣心是多么容易啊。我记得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慈悲的面容的这样的一个通谕里边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常常厌倦了祈求天主的宽恕，而天主却没有厌倦宽恕我们。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前进的一份动力，也愿意我们在生活里边好好的去善用和好圣事带给我们的好处，也愿意天主降福我们。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我想神父的分享也给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们呢提了个醒。当我们面对微信、面对手机的时候，的确让我们少了那份面对神父告自己隐私特别难堪的罪的时候的那份尴尬。我们需要更真诚的去面对我们自己，面对天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